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第三节，中共国积成狼世界。一，为老不尊。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传统的中国老年人因为其智慧和经验，自尊和仁厚，是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群体。清朝康熙帝曾经两次在畅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宴请65岁以上蒙满汉文武大臣以及治事人员达千人以上。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康熙与复习的老人们飞觞饮宴，皇子皇孙们侍立观礼，并为老人们斟酒。为纪念这两次盛会，康熙帝集席有赋千叟宴诗一首，并命大臣们赋诗记事。时至今日，很多老年人的行为却常常令人侧目。广场舞、暴走团、扰民引起投诉已经不是新闻了。2017年6月，洛阳广场舞老人同年轻人争夺篮球场，不惜对篮球少年挥拳相向。各式各样的碰瓷、讹诈手法花样百出，受害者有冤难伸，有苦难诉，造成老人不敢扶、儿童不敢护的社会怪象。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车上撞，想讹取赔偿，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不是老了吗？意思是自己年龄大了，做别的事做不了，为了弄钱就做这种坏事，自己还觉得理由很充足。西安一位老人在公车上，因为一个女孩不肯为其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在了那女孩子的身上。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老头户外集体买春的不堪情景。有人调侃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渐渐步入老年，他们成长的年代恰好是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时代。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反而被灌输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骨子里是邪灵埋下的恨。他们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有些人自己就是红小兵、红卫兵。他们的种种不文明举动，无非是延续了年轻时候中共培养的行为模式。二，奸猾早熟的孩子。中国很多小孩子在家长和社会的耳濡目染之下，表现了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早熟。他们什么都懂，而且非常奸猾。有的小孩直言不讳地说，长大后做贪官。某电视剧里有一段小孩与大人的对话，前反贪局局长的儿子还是个小学生，说他们体育课要想踢球，就得行贿。他都交了钱，最后还是连个替补也没当上，气得鼓鼓的。他自己也有生财之道，同学要抄他作业，他一次收费5块，行情不好的时候收费3块。小小年纪就有了与孩子的童真完全不相符的人生感悟，即不花钱办不成事，现在都这样。这是电视剧里的情节，为了不破坏中共的主旋律，这些反映阴暗面的东西极其有限。现实中的故事只能比这更厉害。某14岁少年的表演唱火爆网络，其表演下流猥琐，网络评论说他的表演骚气十足，任何正常人看了其表演都会觉得恶心反胃。14岁本应是天真烂漫、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却被糟蹋的没有人样。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下流演出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让人情何以堪。随着道德的下滑，近来大陆的直播平台出现了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脱衣裸体直播。有一名自称2005年出生的小学生在与调查者微信对话中称，他做裸体直播不为钱，就是为了好玩。他还自豪地说，他在他们班里粉丝最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共鼓吹物欲、刻意毒化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千百万这样的少年。谁又有能力消除其恶果？三， 两性道德崩溃。贞洁的两性道德，正常的夫妻关系，是神规定的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志也，察乎天地。性关系的紊乱是一个国家衰亡的先声。罗马帝国的衰亡，庞贝古城的被毁，跟性道德崩溃关系极大。圣经中记载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被上帝毁掉的城市，也充斥着淫邪之事。中共的前30年，在社会上推行禁欲主义，高级领导干部却淫乱成性。据说毛泽东玩弄的女性达1000人之多。80年代以后，中共虽然在政治上仍然紧抓不放，但在私生活领域却有意放纵民众堕落。中共深知，只有把民众变成自私、冷漠、贪婪、淫邪的个人，他们才无兴趣也无能力关心公共领域，中共就可以随便折腾了。各级党官的包二奶养情妇自不必说，普通百姓也推波助流，造成两性道德的大崩塌。各种各样的色情场所遍地开花，地下红灯区林立，按摩、洗脚、发廊、会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名目繁多的色情场所。据统计，中国妓女已经多达2000万，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万。中国的所谓门户网站，甚至中共的官方网站新华网、人民网，挑逗性的文字和露骨的图片、视频比比皆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网民曾对全国官员讽刺性的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并选出9项冠军，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素质奖，还有什么学术奖、青春奖、管理奖、灰金奖。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可见一斑。以中共对社会的极端严密控制，如果真想扫黄，绝不可能听任色情泛滥到如此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让中国人的性道德崩溃，就是中共的既定政策，也是共产邪灵最终毁灭人的重要手段。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全面淫乱跟古罗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某些大城市的离婚率甚至超过50%，性病、艾滋病的泛滥是性解放潮流的直接恶果。因为政府的掩盖，外部只能了解冰山一角，淫乱带来的更多社会恶果正在吞噬着中国社会。4，各行各业全面堕落。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正常社会中有3种人不能堕落：一是教师，二是医生，三是法官。教师教书育人，告诉下一代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医生救死扶伤，法官匡扶正义。这3种职业都需要信仰和操守，他们的败坏将会使社会机体大面积腐化。其实，关乎社会机体健康的何止这3种职业？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使社会整体道德堕落没有底线。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使中共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怪胎。法官公然在法庭上说：“你别跟我讲法律。”本来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猥亵强奸女学生，本来应该用客观中立的研究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学者、科学家，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出卖良心、助纣为虐，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成为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杀人恶魔。就拿曾经被称作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道德水平理应代表这个社会的高端吧。可是学术领域反而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学术领域的道德沦陷，可以说把中国人技术创新的路给堵上了。 2015年3月，英国 BMC 出版社撤回了43篇涉假论文，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2015年8月，知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撤回64篇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5年10月，著名学术出版商艾斯维尔撤回5种期刊的9篇学术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7年4月20号，施普林格自然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也就是系统性有组织的学术造假。今日中国竟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都闻所未闻的一些职业，上文提到的碰瓷只是其中比较低档的一种。2017年7月，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兴误入传销骗局，命丧天津，年仅23岁。各界关注此案，更多的暴力传销骗局浮出水面，电信诈骗、金融诈骗，把拐来的孩子弄残，上街乞讨赚钱，职业乞丐使用 QR 码收银机乞讨，杀人卖器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令人闻之色变心惊。5. 周期性的集体脑残。1989年之后，中共为解决其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又故伎重演，制造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邪灵植入中国人身上的恨，挑起仇外排外情绪。例如利用1999年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事件，发动反美大潮，2005年反日，2008年反法，2012年反日，2017年反韩，大量年轻人被鼓动，甚至是在中共基层组织或者特务机构的组织策动下走上街头，打砸抢烧，砸毁中国人的日系车、韩系车，围攻法国超市，砸肯德基。这些人被称为爱国精神病突发，港媒则称呼这些咋咋呼呼、动辄骂人汉奸的群体为网络红卫兵，讽刺中共终于养蛊成功。最为荒谬可笑的是，中共为了在网络时代继续操控舆论，培养了大批所谓的网络评论员、舆情引导员。因为传说发个帖子赚5毛钱，这些人被称为五毛党。比五毛党更进一步的是自干五，即不领薪水自带干粮的五毛。近年又涌现出了一个新的群体，盲目维护中共的年轻网民，被称为小粉红。这些可悲的年轻人被中共植入恨，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汤，又无法看到红墙外真实的一切，只好任凭集体脑残、爱国精神病周期发作。第四节，末世景观。一、粪坑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同时，代之以国教化的邪教，在封闭环境下给中国人洗脑。80年代以后，国门打开了，但是中共并不想把海外的主流文化展现给中国人，反而引进了大量西方、日本、港台不好的东西。中共通过对网络、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什么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什么样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社会、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的引进中国，加上中共的党文化，各种污秽肮脏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这造成了党国的文化环境如同一个很久没有清理的粪坑，进的都是秽污。这个粪坑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了原教旨共产主义，经过多次混合变形的党文化，中共有意搜集散播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各种糟粕、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秽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发酵越来越厚重，使人更难以摆脱。这个封闭的粪坑文化对人侵蚀力很大，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中国人能够亲身体验外面的世界，或者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各种真相， 能够相对污染的轻一些。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可能摆脱这个粪坑文化，从出生到成年的漫长岁月中，都被迫在这个粪坑文化中生活，不能接触正常的人类社会和真正的传统文化。这使得很多中国人的判断力、智慧、思想以及视野都跳不出这个粪坑文化的范围。没有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参照，使很多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从道德角度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其一切思想、行为、价值观等等，都以粪坑文化里的标准为参照。不知道人还有作为人的真正生活方式，他们一旦跨出国门，面对揭露中共邪恶、鼓励中国人退党团队的义工，甚至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动机，不相信有人不为名利冒着严寒酷暑，甚至被人白眼的传播真相，是完全出自良心和信念。当代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恶劣习气，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创造的这种封闭的粪坑文化所反复循环熏染造成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长时间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乐此不疲，根本无法想象不同的社会文化，更不要说清洗破除中共的粪坑文化了。二，行尸走肉。中共除了要求小学生集体入队、中学生集体入团以外，对党员还要求他们不断重温入党誓词，也就是要求他们拜邪灵，而且是不断的拜，直到他们彻底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再具有人性。共产党在破坏了一切信仰之后，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强加给中国人。但是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教，改革开放以后，从普通党员到党魁都没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了。传统的信仰被打倒，共产主义的虚假面具被戳穿，各种各样的思想乘虚而入，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共用政策和法律打击人残存的最后一点善心。有人有心要扶老携幼、慈善捐款、见义勇为，但因为害怕被讹诈、被欺骗，只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造成了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不光没有了神性，甚至连人性都没有了。人除了物质生活的追求之外，人还有精神生活的自然需求。不管什么样的人，活在人世中，免不了探寻我为什么活着，乃至生死福祸等等终极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社会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自由、正义等正常的世俗价值的追求，也能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在传统断绝、政治高压的社会里，人们满眼见到的是假的、虚的、恶的横行，只能把精神需求转向颓废堕落。于是很多人成了徒具人形的物质空壳，不具有丝毫的人的思想、行为、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行尸走肉。这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解决。这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三，末日心态。一个心中没有希望、彻底失去对神的信仰、失去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民族。现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崇尚邪的、排斥正的，即使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人敢说自己信神，因为怕被别人笑话、排挤、打击。没有了精神信仰的中国人开始疯狂崇拜金钱，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把自己的偶像呼为男神女神，某些大腕的演唱会上，歌迷粉丝如痴如醉、如疯似狂，痛哭流涕。有的歌星影星道德败坏，却被当作神一样崇拜。有些年轻人不惜重金到处追星。当人们普遍使用神来称呼自己追捧的性感偶像时，你告诉他神来了，他会说什么？除了疯狂追求金钱物质之外， 很多人还表现出惊人的堕落、颓废、叛逆。他们酗酒、吸毒、赌博、乱性，沉溺于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单独玄幻、恐怖、灵异小说，把自己看得五迷三道、疯疯癫癫，用疯狂和迷乱填补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中共高层也一样具有这种毁灭性的末日心态。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事，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把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他在内部讲话中更爆出，中共要存储核弹，灭掉一半以上的人类。当然，中共党官在所不惜的是中国平民的生命。一旦有核战，他们可以躲进早就为自己准备的防核工事。弥漫全社会的末日心态，造成了对生命的严重漠视。这既包括朱成虎这样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也包括许多人对自己生命的漠视。得过且过，过了今天没明天，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在末世绝望中无底线行乐。2017年11月底曝光的北京某幼儿园的令人发指的变态虐童事件，只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反应。四，无缘得度。现在的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对中共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不讲道德，没有是非观念，不相信神存在，头脑里只有金钱、权力、欲望。跟他们谈起神，他会觉得你太迂腐了。即使神的使者以善言唤醒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了。神造人，而且给人规定了做人的标准。如果失去了这个标准，在神的眼里，那就是一具徒具人形的行尸走肉，根本不能称为人。共产邪灵就是要糟蹋人。现在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已经变异的没有人样了。神已经不能把这样的人当人了。没有了神的诱惑，人会加速的堕落下去，直到有一天人彻底不能要的时候，只好被销毁。真的是危险至极。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在长期运作中，他给中国人的身体内灌注了一层恨的物质，恨衍生出暴力、杀戮和种种暴力之气。只有良知和人性复苏，才有希望去除这种恨的物质。为了毁灭全人类，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把人变成非人，把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国已不国。神慈悲于人，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神不愿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读懂天象，体会神的慈悲，才能看到得救的希望。解体中共，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各种表现，回归传统，守住心底的善良，生命才有希望。